师兄啊，各位师兄，小年好，给大家拜个年。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正题启用百则给迅速的给过一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可以随时打断我啊，随时打断我，我们去讨论大家的问题。然后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顺着过。正题启用百则呢，讲的比较详细，这是二祖的风格。二祖的风格呢，就是他一二三四都给你讲，里边有很多鼓励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包括齐老师也好，还有其他的传法老师也好，都带着，实际上有一些都讲了，只是说说法不一样。我们在待会儿在过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些事情，实际上都讲了，并不是说一点都没讲。这个正题启用百则这本书，一般来说是我们是鼓励百做以后再看。为什么呢？因为你提前看了以后呢，他讲境界讲的比较细，讲境界讲的比较细呢，就有人会着圣境。着圣境是啥意思呢？你听到这里讲了啊，会出现哪个哪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我就提前先去期待那个事情的出现。你这么一期待，它就不会出现了。又或者是正题启用百则里边所讲到的这些境界啊，我百做的时候，或者是说百做之内，或者是百做之后，起现了这种境界了。哎呦，我一听，哎呦，这是好事啊，那我就追求这种境界了，那么这个境界有可能就再也不来了，这是属于我们的无明起现，你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着于境界，着于境界已经随境所转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心中心的坐下，坐下是不为念迁，不为念转，不为境迁，但是我们始终都随境所迁。所以在这儿，如果说大家信我张浩一句话，记好了。记好了这一句话，在正题启用百则之前，必须要把这句话先讲了，这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在一法不得处立稳了脚跟。无论什么人跟你讲什么话，在这儿立稳了你的脚跟，别被其他人的舌头所惑，讲什么都一法不可得。在这儿立稳了脚跟，你今后的启用才能够广大而圆满。84000法门，无论是般若法门，亦或是无上法门，亦或是有相的藏密法门，你都能够启用。若不在这儿立稳了脚跟，有一法可得，全是你的生死根本，你一丁点儿的启用不了了。好，有了这一个原则以后，我们来看正题启用百则的内容啊。我把这个先拷过来，刚才的原则是大原则，因为正题启用百则，它就一二三四的告诉你说，坐上起现了什么了，要怎么弄；坐下弄了什么了，要怎么弄。我们一般人都特别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喜欢这一类的东西什么？实操性比较强。我告诉你，今天早上你做个什么事，中午做个什么事，下午做个什么事。是的，可能初入手处这个比较容易入手。我们甚至有时候都告诉你，关照今天必须要关30次啊，起现什么断30次啊，弄什么30次，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说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是小孩子，告诉你你今天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甚至依赖于一个有相的人，依赖一个世间的一个肉体，认为那就是一个上师，认为那就是一个无上的，错了，这不是如此的。即便是在藏密法门里边，视师如佛，那是在无上部里边才用得到。无上部里边为啥用得到？因为视师如佛，它代表的是正法。他并不是视师如佛，视那一个肉体为师，他是视那个肉体为正法的代表，这才是视师如佛。好，心中心密者，入如来地顿悟法门也，不与他宗共，且不与有相密共，故异于他宗之所修，以其成曰，则无一宗不与共而相应也，故以应心名。也就是心中心的这一门的修法，与其他有相的修法是不一样的。其他的有相的修法都是，比如说是藏密要观想啦，要事业部要必须要外边的这些卫生要搞得很好啊，你的这个闭关的关房必须要特别的干净啊，你必须要如果闭关的话，你必须要有本尊的照片啊，有七供八供啊等等等等这一些的东西啊，我们心中心密法不太讲究这些，不太讲究这些，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的是不为境迁。不为境迁是啥呀？坐上不为定境所迁，坐上也不为乱境所迁，这是最为关键的。这是磨刀，坐上磨刀，坐上磨刀了，坐下才可以启用。也就是说，我们坐上的那个，并不在乎你入不入定，而是在乎你定和乱之间不停的切换，你心不为其所动。 心不为其所动，你坐下这个力量就可以起现，这个坐下的力量可以通到很后边很后边，甚至你登地以后的极长时间的修行里边都依靠这个力量来修行。所以我们一定记得了，我们现在我不知道这里的师兄们打坐的情况，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在打坐的过程之前，这个邓师兄告诉我，大家都在打坐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常遇到的这个现象，哎，我今天的这一座妄念特别多怎么办啊，我今天的这一座状态特别好入定了怎么办，这两个已经为境所牵了。你注意打坐不是让你一定要入那个定，入那个定好不好，很好，但是更好的是什么，更好的是那个定入了以后我不为他所转，乱境来了我也不为他所转，这两个就是坐上磨刀的功夫。好，顺着往下看，夫顿悟法门者，禅宗直了之法，上上立根人或当下执政，则凡夫若凡夫则非其所望也，是以有修至二三十年者，以二三十年之苦行求于今日，非独无其人，亦且环境之不所许，然则顿悟一门其终绝曰，曰有心密着出，与禅宗衔接，其法为密，其用为般若，其通为宗，上中下三根无不普披，如法而修，三年之内必可直登东山之堂，安居于少林之时也。十年来信而有正人，信而有正者多人也，盖心密多障佛力，得三宝之加持，正入本来，教他宗为义，为悟后用功，有不如宗下督责之言。一，因居士地位环境不同；二，因心密虽以正见实相，苦不识般若之妙用，必在引入禅机以启之，使之悟后练心一法，禅密非有二也。这就是说心密的宗旨，心密的宗旨啊，我们是以禅为体的，离开智慧的，所以我们不比那个什么打坐的功力，好像他打坐特别厉害，我打坐不怎么厉害，他坐上出了什么什么东西，我坐下出了啥啥啥东西，他坐的时间特别长，我怎么坐了半个小时心就烦乱不堪，通通不以这个为比，不比打坐的功力，不比打坐的功夫，心中心不是这么来的，也不是说打坐越长越好，也不是说懒懒散散的每天就这么随便修修就行，开智慧为先，开智慧在哪儿？开智慧在于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智慧和定力，定慧两者实际上是一体的，能够在定乱之中回念一转，哦，这全是虚妄的，这是你的智慧开始显现了，而能够不随其所转，这是你的定力显现了，所以定慧交资，逐渐逐渐则能入无人之境也。这两个一定要注意，心中心的修法，我现在所遇到的师兄们有很多都是在追求座上的境界，座上的境界是什么呢？不光是你那个见光见佛是境界，包括你那个入定的境界，包括你那个乱的境界，全是境界，排斥乱追求定，这全是为境所转，这座上你就没磨刀，坐下你怎么能够起用呢？所以心中心这个法门呢，它是借佛力的加持，我们现在的环境啊是不允许我们在这么参禅的，提一个仪情二三十年提一个东西，我们就两三个月提一个东西可能都提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借佛力的加持，我们下边的这个文里边就会看得到，凡修心中心的人在座上都容易起现的那种正体的那种境界，不一定非要爆炸，坐上起现的那种境界，不随其所转的那种境界，那种心态已经是明心见性的心态了，已经是明心见性的心态，你觉得不过瘾，你不愿意启用，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境界，定境来了，乱境来了，那就是练你的这个心态的，练你启用以后的心态的，你那个定境乱境来了以后，一定一乱，哦，不随他所转，本来就不可得嘛，那些东西定和乱哪能随他所获呢，就这一下，这是你凛然一觉老然现前的功夫，所以你想你坐上咋能不起用呢，咋能不练不磨刀呢，那这里很多师兄疑惑不要疑惑，我们坐上是有定有乱的，我们修心密啊，修心密修佛法并不是让你去追求一个定境，也不是让你去排斥一个乱境，并不是说你把你所有的乱境都给它去掉了，剩下一个清净的境界，那叫解脱，错， 这绝不是心密的本意，心密是让你知道你那个定境和你要排斥的那个乱境和你所想要追求的那个定境，这两个境界全是虚妄的，在这儿立稳了脚跟了。为什么是虚妄呢？因为我所能定的这个我和我所能乱的这个我，觅其起处了不可得，压根就找不到一个东西能够定能够乱，这两个自然消陨，自然消陨，这就是朗然现前啊。这就是朗然现前啊，这并无其他另外有一个东西可朗然现前的。所以我们说知是空华，即无轮转。知道它是空的东西，知道它是虚妄的东西了，那咋能还有轮转呢？无轮转的意思就是已经解脱的意思了。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见如来的意思就是见如来的法身。这里见如来并不是说见到一个释迦牟尼佛32相80种好啊，这前面的两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包括了释迦牟尼佛那32相80种好，全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若能够见了诸相，能够了知它了无可得，了不可得，知是空花，这就是明心见性，不为其所转，处处在在都不为其所转，是大自在也。所以说我们说心中心的这个观照，坐下的观照，如果你起现了观照，久久以后一定会起现一些身体的觉受，空乐明嘛。我们说的空乐明，其为皮壳乐，空是什么呢？空是了无一无可得，哎，空空然的这个心里边的这个境界，妄念一起，立即哦，这自然就断掉了，自然就给它停掉了。那这想啥呢？这在这弄这些事情没有用，不想了，不想了，就是不想了，就把它停下来了。明是什么呀？我们这里说的明啊。说到密法里边空乐明这个东西是从大手印里边出来的。说到明，我们就说到了密法的解释。密法的解释我们现在没有灌这个的顶，稍微的附带的解释啊。密法里边的解释的明是什么，并非是说无相的一种光明，也就是说有相的看得到，哎，闪光啊，光亮啊，亦或是世间的这个人造的灯光啊，或者是太阳光，跟这都没有关系。这里的明是指的是无碍，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的本体是了无可得的，因为它不可得，所以它就具备了无边无穷的可能性。这个可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无碍，哪儿都不障碍，因为它本不可得，所以它压根就无碍。这个无碍指的就是明。这个无碍指的就是明，明是啥呀？明就是我们的报身，明就是我们的报身。空是什么呀？空是了不可得，了不可得就是我们的法身，就是我们的法身，也就是元婴老人所说的一念不生者。明是什么？了了分明，是指其了无障碍，了无障碍，要起现什么都能够起现，世间万物万法万象全是他所起现，而他所起现的世间僧罗万象全都是你的法身，这就是我们一体的报法报，哦，全都是你的化身，我说错了。所以我们一体的法报化是本来具足的，并非是修行所出的，并非是修行所出的。这即便是在藏密里边都是如此解释的呀，师兄们。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心中心这个密法能够证得体的人是多数。如果按现在的这个来看，如果你按照祖师的这个方法来修，不自己往上加，也不自己往上减，一定坐上能够证得，没见过谁证不得的，只是见过不觉得这够的人，觉得不过瘾的人，觉得再要追求的人，或者是说在打坐的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呀，我不仅满足了你这个，我在你满足的这个事情上再加一点东西，比如上我加点腿的功夫，或者说我坐下多加点念咒的功夫，这全不是心中心的这个修行方法。心中心不契合这种心态，这种心态不契合心中心明心见性的那个心态，心中心明心见性的心态不是这么追逐而来的，不是这么追逐而来的，持求而来，也就是说不从他求，这是心中心的心态是如此的。我们多有的心态是啥呀？我不仅满足了你现在的这个东西，我还再加一点，那不是更好吗？这个更好是往外求的， 这个心态不契合心中心的心态，不契合心中心的心态。明点明明点幺幺九的师兄，不知道您是不是修藏密的？明点在藏密里边有好多的解释，不只有一种解释，在世行瑜伽和无上密部都有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在世部和行部里边，瑜伽部里边，它是相对的。相对它是观想而出的一个明点，明点的意思就是说你观想出来它具备有几种功德，比如说是跳跃，比如说是不稳定，像一颗水银一样，依据不同的传承，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有的观它是露水一样，有的观它为这个像水银一样。有不同的宗派的这个方法不一样，会稍微有区别。有的观它是红颜色的，还有少数在特殊的启用法门里边会观它为青黑色的都有可能。观它是不稳定的、跳跃的、飘动的、向上的。还有呢，观它是我自己本身就是那个东西，我所有的心识都是那个东西。而从无上密部的解释呢，跟其他三部不同。无上密部的解释说，明点是一团精纯的能量，其包裹我们最细微的心识，在我们体内的心包络内存在，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中脉里边存在着。这个东西是一团精纯的能量，这个能量包裹着我们的最微细心识。在藏密里边，我们一般不讲第八识，不用法相宗的这个概念，而藏密里边的概念是说粗心识、微细心识和极微细心识。而我们真正进入到无上密部修行的时候，是真正用气脉的这个方法将你的明点抛出体外。这就是经门直接里边所说到的这个真正的破瓦法是如此的，而我们其他的破瓦法都是用观想的方法来进行迁食啊。课前提问可好？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讨论。这就是明点，所以这是在三部四部里边的明点的有相明点。除此以外，在无上密部的大水或大圆满里边，还有一种提法叫微细明点、微细心风，也就是说，它就已经成为一种无相的东西了。这个东西的正德代表的就是明心见性，和我们所说的是一致的。所以在不同的部里边的明点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也如我们这里所说的明心见性，有时候指的是初地，有时候我们会说到八地，有时候我们说明心见性直证佛位，不一样。你要看它那个情境里边、那个环境里边传的法是什么东西。所以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这是一个名相，这个名相在不同的地方的解释和不同的地方的传授、口诀传授都不一样啊。这是对于明点的解释，我们在这里不会特别详细的来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并不是传某一部的法啊。好，这就是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心中心的这个，大部分的人在坐上坐下都能够证得这个实相的境界，不为其所动、不为其所转的这种心态都能够证得。然而我们都觉得不够，不够是什么呢？都追求有相的，最显见的追求有相的是什么呢？最常见的追求爆炸、追求豁然脱落开这一类的境界是会有。而有的人出现这种境界，有的人不出现这种境界，这是依据你往生八十田里边的种子而显现的。凡所有相的东西全是依据你八十田里边的东西所显现，而我们真正的证入实相的这个东西跟你的第八识就没有关系，跟你的种子没有关系。所以说常乐我净，我是不与他法为侣，不与万法为侣，这个就是我。法身四德里边的我是什么呀？不与万法为侣，不是因缘性，也不是自然性。所以楞严经一直这么说，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嘛。你那个出现的那个境界是有因缘性的，有种子性的，那个是依据你往生的所埋下的种子。有的人起现这个，有的人起现那个，有的人如一个瓶子一样哗啦一下开了，有的人如一个冰块哗化开了，有的人像那个百叶窗一样的拖拉一下子咵拉塌了，像元婴老人他起现如同爆炸呀，砰一下子给他炸了。这根据不同的人会不一样，而且再一个呢，对于心相的这个东西，每一个人的描述都是不同的，它不一定 他描述出来他所体会到的那个东西，他联想到的东西，不一定是你会联想到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去追求那个东西，那是他自己依据他往生的。有的人就觉得说那个东西像是百叶窗，有的人觉得像是炸炮仗，有的人觉得是像化开了。这个每个人的描述不同，但是你听他的描述，有时候你是听得出端倪来的，有的时候是听得出端倪来的，是知道的。这个描述，每个人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联想到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去追求为被光影所惑，这就是起现的光影。光影是什么呢？虚假的东西，有相的这些东西，起现的东西，这些东西你去追求它，它本来就是别人所描述的一种东西，依据别人所描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去追求这种东西，你就错失了你真正能够把握得到的东西，错失了你的模拟宝了。啊，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为思辨所惑。思辨是什么？我为他安名，实际上法身没有名字，法身也没有道理，在这儿不需要讲到任何的道理，讲到什么道理都是有我的，而法身在那了无一物可得，下一个雨都已经落肮脏了，已经落肮脏了，你已经给他污秽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第三月。第三山头讲到心坎里了，第三山头包括元婴老人说的，咱们元婴老人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已经是第二月了，第二山头了，这不是第一山头，第一山头没有语言，那不能给他取名字，他本来没名字没面貌，他咋能说得出来呢？凡说得出来的全是标月纸，没一个能说得到，没一个能说得到，标哪儿啊？全标你自己那儿。唯有你自己肯才行，你自己不肯，你总是要追求一个有效，全是在向外执着，全是着在标月纸上，那咋能落得到月亮上呢？落不到了，月亮全在你自己那儿，不在别处。所以我们的启用一定是在正体以后，了不可得以后才说启用，一定在了无一法处立稳了脚跟了，才说后边的一百则。后边的那一百则全都不可得，在这立稳了这脚跟，把原则给它立稳了。好，明知其无，我们再来说了，会有这些事情出现，会出哪些事儿啊？我们就接着就往下看了啊，接着就往下看了啊。好，我把它拷贝上来。故同人中虽正实相，以未明下作启用之妙，或疑而后退，或被情见所缚，以成就者少，如得资财不知其用，终为穷子，良可惜也。也就是说，我们本来都已经能够正知实相了，又或是你的关照本来都已经起现了，但是你自己就不愿关照，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就是坐下要提个关照的那个东西，一直要提个啥东西在那，那已经是个妄想了，那咋会是关照呢？我就不说别人啊，我就说我自己修心密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开始那个跟齐老师我师父学心密的时候，那时候齐老师并未为我讲什么关照啊，什么关照三部曲，那时候都不怎么提。我就那千座里边，我至少我自己印象里边，师父就没有跟我提过关照的事儿。但是我自己是有这个感受的，也就是说心中心的这个打坐，你只要坐上不理他。我们原来就不也这乱也好，什么什么定也好，不太理，就是佛法的这些道理懂得少，呵呵，没有现在的资讯那么发达，没有看过那么多的书，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乱你就由他乱了，你定也由他定了，就是这样，反而坐下妄念起的时候，他自然会断掉，他不会一直的在那儿，不会一直的在那儿，他一直的在那儿打妄想，你自己想这些东西有啥用呢？有啥意思啊，就停了呗，就不想了，这个就是观照起现了。也就是说你的妄想不会一直的念念相续在那儿，不相续怎么从疑到不疑的，哎呀，不存在什么从疑到不疑，疑和不疑别为这所惑，疑也是它的起现，我就从这儿断开的，我告诉你了，实话告诉你，疑由它疑去，贪嗔痴慢疑哪个不是本心所起现的呀，定要个不移，定要个在那站稳了脚跟，我就在这由他移，就在这站稳脚跟，我就在这站稳脚跟的，啥移不移啊 我就在这站稳脚跟的，听明白了吧，邓师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坐下不愿意起关照和不愿意明心见性的，不愿意明心见性的。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呢，在这儿用这个正起启用百则呢，把大家的这个疑惑除去。这个里边分两步，一个是上座，一个是坐下。大家都发笑脸，我再贴一下，一个是坐上，一个是坐下。坐上的正德和坐下的勤练，所以说心中心的这个法，坐下的关照最为重要的，也就是练的法。坐下的这个关照，也就是妄念起的时候把它停下来。你知道妄念的那些东西全都是虚妄，没一个真的，连你自己都从来没有存在过。为什么没有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它全是其他的东西所组成的因缘和合。我们说的空啊，并不是指没有，我们说的空是不能独立于因缘之外长期客观的存在。这个比如说我张浩吧，这个张浩从来就没有存，为什么从来没有存在？这全是一些血肉所组成的，是身是我还是心是我呀？身是我，身是啥东西？心是我，心是哪些东西组成的呀？我们一步一步的往下推究，最后推究出来，你就会知道它本来就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我，你就找不到一个东西是我。这是怎么哪？这种方法是哪来的呀？这种方法就是楞伽经里边就是这么推究的。到底身是我还是心是我呀？身是我，身是哪是什么东西啊？身里边哪些东西是我啊？心是我的话，心是由什么组成的？五蕴所成啊，色受想行识所组成。这里边哪个是我啊？你最后追究下去，实际上本来就没有我，它就是这一团东西，这一团东西组合了以后，放在一块儿以后，我们就为它安明，为它安明。这这一团东西，这新的这一团东西和深的这一团东西放在一起，这因缘聚合了以后，我们就暂时的聚合，短时间的聚合，我就为它安明。这个东西就叫张浩，这是一个人，他是什么什么地，那。这就叫张浩，实际上压根就没有，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张浩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东西，其都是因缘暂合以后，我们为他安明，为他安明了以后，我们就为他生出了种种的执着，这是我，那不是我，这就对立开了，就是那离开，就是显微镜下的那一团，显微镜下的无数团组成了你这个人，而显微镜下的任何一团都不会是你，那一个细胞是你吗？那两个细胞是你吗？都不是你，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推理，逻辑推理也可以证之为你，一群不是你的东西组合起来难道是你吗？也就是说一群羊组合起来能够成为一个猪吗？不会的，一群羊组合起来它还是一群羊，一群细胞组合起来就是一群细胞，一群细胞组合起来为什么会成为张浩，为什么会成为苏冰梅呢？它不会的，从逻辑上都是讲不通的，知道了吧？这个就是推理，从逻辑的推理，这个就是指观里边的观。我刚刚所讲的这一大串，这一大串是什么呀？这是大圆满里边十六种直指里边的方法，也就是彻确里边十六种直指，就是按这个，它就是要你的定力里边定中这么一直推究到最后啥都没有了，彻确好了，圆满了。啥都没有就是圆满，并不是说啥都有，因为啥都没有，所以你具备了无限的可能，你是圆满的，这就是彻确啊！一为空故众为空，众为空故一为空，是的，在这儿啊，都是用言语来说，实际上当你正知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一些言语你都得扫空。我们在这儿就说了这话了啊，这都是标月指，全是标月指，而并非是实证，并非是实证啊。实证全在你自己那儿，实证你全是在你自己那儿啊。好，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就看上座时了。二祖说了，这练者练其正者正其本来面貌也。本来面貌是什么？本来面貌啥都没有，就我们刚才说的，没名字，也没有启用，也啥的东西没有。练者练其心用，启发般若，扫荡习气，归于本来。也就是说，我们随着习气所转，随着那个心念所转，随着我们昧却本来的无明所转，认为世间上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独立于万法之外长期客观存在，认为它是实有的，认为我是实有的，认为实相是实有的，认为世间的某个什么东西是实有的，这全是无明。所 所以我们总问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这明心见性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本性到底是什么呀，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无明在起现呀，这正是你的无明在起现啊，你要是没无明你都不会问得出这种问题来，你若无明你都没有这种疑问，我们可以理解你有这种疑问，但是这种疑问起的时候你自己看看这种疑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你要追求一个东西来的，有这些东西全是你自己的无明在起现，全是无明起现，起现的啥是无明啊，无明是啥呀，无明就是昧却事物本来面貌，事物的本来面貌是本不可得的，本来就没有，从来就没有过，你以为有所得，所以你的这就是你的无明，密之料不可得，这就是实相嘛，实际本来的面貌嘛，所以我们实际本来的面貌给它取个名字，佛法名字就叫实相，实际本来的相貌，实相也，实际本来的相貌就是没有，从来就没有过，因为没有，所以它具备有无限无边无量的可能，这个没有并不是断灭，并不是没有以后就死在那儿了，而是具备有无穷的可能，这就是密法里边说的明，光明，光明指的就是这个无限的可能，而它所限了的世间森罗万象，不只能够限了我们现在所了知的这些法界里边的，还能够限了其他诸佛其他世界里边的，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是东方净琉璃世界，比如说是兜率内院的种种我们所没见过的东西，全都由它起现，有无限的可能，这就是它的妙用，这就是我们的法身所起现的森罗万象，全是我们的法身，能够起现森罗万象而无碍，这是我们的报身，了不可得，这是我们的法身。这是我们的法身，这是在大手印和大圆满里边就如此解释的啊。好，说此文不让没做过六印和百座的人先不让他先读，也就是说他容易执着，实际上不一定，因为我自己接触过新密的第一本书就是这个正体启用百则，那时候我在美国，是万佛圣城的一个师兄送了我一本，我就第一本看到的这个书就是这个，后来才知道元婴老人才联系到我师父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甲上座时，也就是说它分了两块啊，一个是上座的时候的，一个是下座时候的。上座时候在六印时，当尊师所主，如法而修，勿坏规矩，勿贪多，勿性急，勿争胜，勿怕难，勿杂他客，也就是说一门深入，不要自己想象的加上这东西。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一种心态是啥呀，我既满足了你这个，我不仅满足了你这个东西，我还在上边再多点东西，这不是更好吗，这个更好，恰好不契合心中心的这种心态，心中心的这个心态并不是要更好的，并不是要更好，并不是多才好，越少越好，越少越好，没事儿最好，你要是压根就没事，你修啥心中心啊，压根没事，从来都没有过，那你修啥心中心啊，心中心就不需要修了，那已经契合了你那个解脱的真意了，但是我们都做不到，做不到啥呀，做不到啥，是因为你总是说不可得的时候，你以为用不可得可以换来我的那个解脱，是这个心态，这个心态还是世间的交换心态，还是我执了了分明在这儿。你注意了，不用给自己在这儿洗脑说哎呀本不可得本不可得，这一类的话全是鸡汤，这种鸡汤是以你那个我执来的，你那个我执觉得说本不可得可以交换来一个解脱，还是这个心态，别在这儿弄，别在这儿弄，在这儿弄是不行的，还得打坐，在这儿打坐直接证到了了不可得，那个没有言语的那个东西你全部给它扫掉了，这些言语，这一套两套三套的言语全部丢掉，那才是真正的不可得，有一点言语可得的在这讲，那言语不管是有多么有道理，包括不仅我在这能讲的给他讲的天花乱坠，我们在这两百多将近300个师兄能把他讲的天花乱坠的人一大堆，多的是去了，多了去了，有啥用，没用的，还得自己说了算，这种事情骗不了自己，骗不了自己，这种话我在修心中心之前都会说。有一些师兄跟我在老的乐趣研究已经认识，就知道我在修心中心之前这一套话我都能说，但是自己骗不了自己，自己知道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障碍照样起，我照样起疑惑，我这到底是不是，所以才找到齐老师，所以才找到齐老师。 误砸他科啊，因为我总用这种话来跟师兄们说，如果说是你自己弄出一套这修行的方法来，你能够证了证得解脱，那你是开派祖师，你是开宗大祖师，你自己立一个宗，你自己修行去，你可以加持你后边的弟子，所有的弟子按你这个方法修行就有你的加持力。然后我们都不是这种人，毕竟是少见啊，像大禹祖师啊，什么元婴老人啊这一类，什么龙树菩萨呀，这慧远法师啊等等这些人，你要历史上就这么几个啊，这几率太小了。我们还是按照几率大一点的，也就是按照祖师所传下来的这个方法，不用往上加，不会更好更糟，往上加的这个心态刚好是更糟的心态。我不是说你往上加的那个东西是坏的，诸佛的这些咒语也好啊，什么念佛也好啊，什么打坐的盘腿也好，好不好都很好，但你这个心态不好，觉得说我往上加一点才好的这个心态最不好了，最不好了，不相应啊，这是其一。别急，急是什么呀？哎呀，我怎么还不明心见性啊？你注意，有人说你明心见性，你也当面唾他；有人说你没明心见性，你问他指个不是的出来看看，哪个不是啊？你找出一个不明心见性的来，我看看啊。你指出来呀，能指得出来吗？指不出来的。所以说，说你明心见性的人也是害你，说你不明心见性的更是污糟你。这两个都是在污糟你，都是在污糟你。这种话都不用理他。说你明心见性，那前边那个我，你也就明明白白的不安好心，这不是好话，就已经污糟啥事儿啊？没啥事，没有我追求明心见性这件事情，这明心见性前边的那个我都已经扫掉了。从来就没存在过，了无一法可得，从来就没存在过。岂用你在这儿再来说你安个东西出来给我，安个名头出来给我，弄个手铐把我给铐住，弄个紧箍咒把我的头给箍住在那了。有人说你没明心见性，你让他说你指个出来，指个不是的出来我看看。这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你能指一个出来不是的吗？所以说你明心见性和你没明心见性这两个全是瞎眼的人说的话。你注意了，有人说这个话一定是瞎眼，一定是瞎的，不会是特别好的人，一定是无糟你，不是好话这一类的话啊。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常见的手指酸痛时，乃拔除业障时也，越要悉心专顾持咒，立即不酸。若一有妄念，其又酸痛，比之中小学中严师督责尤为严切，一切修法设备勿照以害讲演录所施，不可更张。哎，你看第二条就说了，一切修法设备按以害讲演录所施，不可更张，你就不需要再往上再加东西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手头上的事情，手疼啊，手疼疼疼就忍忍吧，赶紧就别理他了，就是这事儿。手疼好像是大部分人的人啊，有的人是一开始就手疼，有的人是打到后边手疼，有的人是二硬疼，有的人是三硬疼，有的是四硬疼。像我自己就是二硬疼，其他的都不咋疼，就是第一硬的时候疼一下，哎呀，第一硬疼了一天就不疼了，我就是这样。我当时打坐印象特别深，特别疼，疼了就心里边就我给大家讲这个事情，不是传授大家这个好像传授一个秘诀，不是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太疼了，第一印疼，就疼得不行的时候，就心里边想，哎呀，就当时不是看了一个传说，说大禹祖师说第一印我带众生。带众生的疼吧，就心里边想，哎呀，祖师，我真的是疼不过去了，你不是带众生疼吗？就这咋我会那么疼啊？哎呀，心里边一起这念，这手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就觉得有那水流一样，哎，不疼了，这是真的。所以这加持力这个事情是你很难说，这个事情确实如此，这个是我当时打坐时候就那几坐的时候的感受，在我给齐老师的那个书信里边也说到了这个事情，确实如此。他确实有这个事，但是我就第一印就不疼了，第二印是一直都在疼，但是第二印回头一想，哎呦，祖师是能发这个愿，说我带众生的苦，他带全众生的苦都能带，我自己一个人苦就不行了，我还让祖师来给弄一下，就不好意思这么干。后来第二不再发这个愿了，觉得说不应该发这种愿，说什么我太疼了，祖师你咋真不应该发这种愿，后来自己反省，觉得说不应该这么弄。第二印的时候特别疼，但是第二印疼过以后，后来也就不怎么疼了。 我是这种情况，但是我遇到过的师兄们，有的二印腾、三印腾，有的五印腾、四印腾都有的，就我们是好像五印四印的，一点都不会疼，一点都不会疼，就是手印的事情就不用管它了，疼就忍忍，疼就忍忍就过了，也就是怎么忍呢？专门回到，就是专顾持咒，立即回到咒语上就行了，别理他。别理他的意思就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是不理其他的意思。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啊，也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就讲到这里，都是有的人都说，有的师兄们都说，哎，张老师讲这个讲的特别无聊，都是只管持咒，停啊断啊，只管持咒啊，这确实如此啊。如果你真能做得到，你不这个不是说无聊，你去做做试试，你去这么做，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特别有管用的事情，并不是说我告诉你一个，你来一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个方法，给你去对治84000法门，给你对，我跟你弄那些也可以，有好多，哎呀，你观想这个，观想那个，但是那些东西啊，都是真的都是小学生的事情，那些东西太粗浅了，跟我们这种的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也能弄，但是我觉得说，还是应该要对得起大家吧。也只管咒语的这个是能够通得到你坐下很后边很后边的修行，只管咒语就是不管心乱，也不管心定，不管手疼，也不管手不疼。有的人说，哎呀，我手印怎么不疼？哎呀，这个你看讲多了疼，也有人觉得说我不疼是不是有问题？不疼就不疼吧，都别管了，只管咒语，就这一句话了啊。好，这个就是第二条，第三条也是讲身体的事情。讲到这个手疼啊，就联想到了另外一个事情。我不知道这里师兄们的这个，刚要说手不疼，不疼就不疼呗，疼就疼呗，就是只管咒语就完了，就是这两个都不管了啊。就是还有身体是虚妄的，你那个疼也是虚妄，你那个不疼也是虚妄的，哎，不疼也是虚妄的。这两个你只要在这下雨，全都是虚妄的。疼和不疼两个都是轮回里边的事儿，这两个全是轮回里边的事儿。如何是不轮回啊？如何是不轮回？疼和不疼全是轮回里边的事儿，不打坐就不疼了，打坐就疼了，这两个都是这个事儿。好，第三也是身体上的事情，气血变化时，腰酸背疼、腿酸、腹胀都是好现象，切勿移退。你看，这就是二祖鼓励的话，我们一看这话就知道是鼓励人的，怎么鼓励都是好现象，有啥好啊？好不如无。我常说这种话，我这种人就比较爱杠的，这杠精。你说好现象我也不行，我就不愿意说好现象，啥好的，好不如无。实际上啊，这种现象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心量比较大，他都压根没在意这种事情，忘了。也就是说，你去问他的时候，他说，哎，他可能会说这种话，哎呦，我怎么没，好像没啥这些现象啊？不是没有，绝对有，不可能没有。他就没注意，没注意，他就压根就没在意那个事情，没在意那个事情，那就过了就过了呗。这是最好的心态，这是最好的心态，也就是这种人的心量比较大，腰可稍靠，背不可靠，酸痛数次即又不酸，病根可拔除也。就腰你可以稍微的垫一点东西，但是不能说靠着修。我们在不仅是我们这个二祖在这里说啊，有你看我们二祖就直接就这么说了，在藏文里边的那个密城闭关要诀、密城闭关窍诀里边就有说这个话是背不可靠的，是慢法的，也就是你背靠一直靠在那懒懒散散的修，你这个咒力可能一直不修不出来，力量出不来。藏密是用另外的这种方式来告诉你，但是二祖就告诉你腰不要靠，腰可以靠，背不要靠啊。不要靠啊，就这么直接就告诉你了。实际上那在藏密里边，你到无上部里边再传，你看我们这直接就告诉你了，这一句话就说完了。酸痛数次即又不酸，病根可拔除也。管他病不病了，由他病去吧，大不了死。如气不顺，上逆气打恶，与出虚空时，也就是打嗝和我们的放屁，还有吐痰咳嗽，一切听之，切勿以为不公而压避之，以致成病。也就是身体的这些现象都随他去就行了，就一句话总结完了，就由他去，由他去，他爱怎么怎么地，他也不是说多了不起的。我们现在总是觉得身体太了不起了，总怕什么生病，我都有时候都讲到这种话，这种话当然很极端了，就是为了对治你那个心态的。对着你那个心态怎么说呢？我都说到这种话，就你这点修行的功夫啊，转不了的，不会有好现象，也不会有坏现象。我都说这种话，实际上是会有的，实际上是会有这种话，就是对着你那种心态的。 怎么对峙？就是告诉你，哎呀，你这得修行啊，你只管打坐吧，你这得现象，既不会打了身体会更好，也不会说是，哎呀，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就用这种话来怼你了，堵你的那，堵你的那种总想觉得说，实际上这种心态还是想追求一种有相，追求什么有相呢？追求不到好的有相，至少追求到一个坏的有相，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这个。恐惧的这种东西，利用你的恐惧，有的人就爱说这种法，利用恐惧来控制你，也就是你千万不能怎么地，怎么地，就一定会出现什么坏事儿。最常见的是那些鸡汤，那朋友圈的鸡汤佛法里边最多了，就是告诉你，千万你一弄了什么东西，立即会出现什么特别不好的现象，利用你的恐惧来控制你的心理。我们不用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手段。你看看现代的心理学里边都有这种手段的，不要上这种当。我们就告诉你了，身体的好和坏都有它的自然的规律，你由它去。我们修是修的你那个心，你的心要真好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一定会有改变。然而你要是心不得解脱，你那个身体一直全是业报身。这个业报身它就是虚妄的，虚妄的东西有虚妄的运行的规律，虚妄的运行规律你都由它去了，别多在意它了，它就那样了。啊，这是说身体的。第四条就是说心理的了，身心的变化，就是说身体的啊。刚开始可以打断我，我的思路永远都续得上，你打断我了，我也续得上，没问题的。四，心上变化，如忽然心乱如麻，思念如潮时，只要一觉即故道咒，自然前念顿消，立刻归空。又心乱如能自觉知者，此觉知即是出发之灵慧，名曰始觉佛光。由觉知而分明，而了了分明，而分明而心不移，久之心与境接而心不夺，随入不动地。此由坐上静极而定，由定出发之慧力也。此正进攻时，若怕乱不敢再坐，则大误也。第五条，先讲第四条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坐上啊，有的时候乱，有的时候定。就说的就是这两个，说的这两个，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乱境也别由他去吧，定境也由他去吧。一照顾到咒，前念顿消，不要他顿消，要他什么顿消？只要他由他去。所以我有时候都说这种话，说乱乱，说哎呀，我这一座特别乱，由他乱，由他乱。你真能由他乱，你试试，他自然就消陨了。都做不到，所以就告诉你，回到咒语上。我们的这个人呢，都是习惯了要有一个东西所依靠，有一个东西所把持，有一个东西靠着抓着才能够行。这没有这什么东西全部化空的时候，觉得心上接受不了，所以给你一个咒语，你先抓着。我看看师兄，心清师兄坐上入定，咒语自动脱开，身体觉受消失，能听到声音，这种状态是勉强提咒还是安心在定中？你如果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已经出定了。我告诉你吧，你发现有这种事的时候已经出了，定中是发现不了的。我们定中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咒语会脱开，绝大部分人咒语是脱开的，也就是说压根就没有了。那个地方无能之无所知。那个时候无能之无所知，彻底没有什么东西。你一旦注意到有这种现象的时候，能知所知已经起，妄念已经起了，立即提起咒语了，立即提起咒语，咒语自动脱开。还有另外一种现象，讲到座上的这个事情，非常少的有一类人，他咒语是不脱开的，咒语是不化开的，这也是入定，这种人非常少，但是是有这种人的，也就是说啥都没有了，零零明明就有一个咒语在那儿也行，他的咒语不断，这也是入定。这说明绝大部分人的咒语是会断开的，是脱开的。那个能念咒的心本来就是妄心啊，所念的咒也是妄心所起现的呀，妄心脱落开的时候，咒语当然是脱开的了，那个能知和所知当然就脱开了，那个才是定啊，那个是定。身体的感受觉受消失，能听到声音，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要自己注意，那个时候自己去分辨到底有没有妄想，有没有妄念。如果压根没有妄想，没有妄念， 那知道自己的皱眉脱开，知道的，知道的，我自己是知道的，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我自己知道，并不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我是出定以后知道。也就是说，在你自己的那个入定的状态里边，你是不会起现这些事情的，不会起现这些事情，就刚开始不会起现，久久以后定功深入了，你是能够在定中起念的，那个时候你还可以起，你不仅能够在定中起念，你还能够捏你那个念，那是很后边了，一开始是不可能的，一开始你那个念头一起就已经出定了。后边你是可以在定中起念的，而且你那个定中的起念是可以起现的，也就是在定中，比如说你起个观音菩萨的念，起个观音菩萨的念，那个观音菩萨就站在你面前，就有这事儿啊。醒来后知道咒在，不需要重新接咒，知道咒在还要接啥咒啊？我一看你这问题，你就没体验过，太多了这个东西，你们总是在这个境界上来追求。在这个境界上追求，扰乱你的心神，只管持咒完了，只管持咒最好，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只管一直的提持那个咒语，持到持不动的时候，它自然会断，完了。我自己也是这么修的，我自己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我那定不定，早前我也这么问我这是不是定啊，我这怎么地啊，啥啥啥呀？有问齐老师，齐老师说我要说，齐老师就这么回答我，你听好了原话。我说是什么，你才满意啊？你需要我说它是什么，你才满意。你在那分别半天，可能就一直是在妄想里边，你都入不了定嘛，你就入不了定嘛。你那个真正的坐上不为念转，不为境迁的那个就出不来了，因为你为他所转了。你注意啊，一直在这提，告诉你你坐上要练的是什么。还是练你这个不为念转，不为境迁。不为念转说的就是心里的，由它去，由它乱，乱也好，定也好，这两个是心相啊。乱也是心相，定也是心相。定中能听到声音吗？能听到声音的。有的人压根没有听到声音，有的人会听到声音，这个不一而足，不一而足啊。不一而足，不是说只有一种情况，但是有能听到声音的这种情况，而且不只能听到声音，我自己说的，你能够定功深入的时候，你起一念，那个声音就明明了了的就在你耳朵那儿，那就是境界，那还是境界，还是境界，声音难道不是境界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不是你的境界吗？在这儿你就应该知道，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虚妄的。这就是天台宗玛哈止观的入道之妙也。天台宗玛哈止观就是让你知道，你所认为说真实的东西，全都是你的境界，没哪一个不是，因为你定中就能够起现那个境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你都造得出来。好，只管持咒吧。我觉得只管持咒吧，也就是说我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应该知道的。你自己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就应该是名师。你体会过一次，你就能为别人解说。你还要问的时候啊，可能是你自己体会不太深的时候，那就只管持咒，只管持咒了啊。能看到，但不是眼看；能听到，不是耳听，对吗？眼看耳听也是虚妄，我就这么告诉你。眼睛和耳朵难道不是虚妄的吗？能听能看难道不是虚妄的吗？这两个听得到和听不到，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要是在这儿分成两头看呢，你就错过了祖师的意思了，你就错过了祖师的意思了。祖师在这儿说这种话是让你契入这个的。契入啥呀？定中起现的这些东西和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一回事儿，一回事儿，不是说一个是实在的，一个是虚妄的，不是，不是的，虚妄的，眼睛看到的和不是眼睛看到的一样虚妄，耳朵听到的和不是耳朵听到的一样虚妄，眼睛和耳朵，有耳和无耳，全都是轮回里边的事儿。晃悠出去哪儿了？没晃悠出去哪儿？出不去也进不来，也不在中间，那是什么？好，就只管持咒就完了啊！ 讲到这儿，讲到境界的事情，就稍微带了一句，是有这种事情的，是有这种事情的。但是呢，你要在这境界上一直在这分别追逐追求呢，你可能就一直都不会出现了，一直都不会出现了。还这样子，你要是能够放得下你这些事情，能够全身心的放下，实际上啊，上座就入定，上座就入定，我自己就如此的。我就告诉大家，就是就如此的，这是现身说法，这不是虚话，就是我原来就给齐老师的书信里边，信里边就写过我自己的这个。你们要是看我和师傅的那个通信，我原来不是整理过一个放在网上，我现在自己也找不到了，里边就有这念四归一的时候，南无咕噜，一句还没念完就入定了，就有这事儿。你呢，要真能放得下，自然就入，自然是入定的。还需要你再去在那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那都不需要，还需要你在这只管念，就不需要。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你现在就是放不下，你现在就是一直着在境界上，那你念多少咒都不会入定。你要真能放下，咒语都不用，放下就入定，就有这事儿的。我原来问过齐老师，就是我这南无咕噜没有了，醒过来两个多小时已经过了。这算不算啊？我就说，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我那么咕噜后边要念啥？那么咕噜背的那个背就想不起来怎么念。这两个小时就想过，就这一下子就两个小时就过了，算不算打坐呀？算打坐也算。你要是心里边一直在这过不去，那你念念咒语也行。就这么回答我的。无上咒无上大密咒无一字可得，无上大手印无手印可结。师父就这么回答我。朋友说，我看定和不定都是虚妄，别搭理了。对，没错，淡泊说的是对的。定和不定这两个全是你的心相，心的相貌，一个是定，一个是乱，全是心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这儿才是不定，这是你的定慧的起现，这是你不可得和你不可得所起现的这个慧力，全是在这儿。全是在这儿，也就是说我们无法里边的正智和如如，这是涅槃界法，和你那个能出能入的那个定两回事。你那个能出能入的定是轮回界法，正智和如如本来虚妄，照破那个本来虚妄，这是你的正智。如如是什么？如如是本来虚妄，这是无法里边的涅槃界法。讲名相又讲到这儿了吗？无法里边的正名相妄想正智和如如无法这几个，讲到这就是这个了。定和不定都是虚妄，这个就是你的智慧正智显现了，正智显现的上座持咒就像飞机飞起飞了，到一个的状态，这还是心相，也别理他了，也别理他了。舌头话，我是看到像玻璃瓶画的那一段，像也看了多少遍，自己说啊，嘿嘿嘿，那是我打心中心之前的事儿，你注意了啊。我告诉你，很多人都以为我这个是拿出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实际上我写这个东西是要告诉大家的是，我拿出的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失败在哪儿，失败在于刚起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着于光影，着于思辨，两个都着，甚至着于神通，那不是真神通，那不是真神通，这些事儿都是有的。就自己的描，我自己的描述，像有的人，像有的传法老师啊，我不说是谁，说是谁不好这个事情，他的感受他是什么呢？他就是那个百叶窗哗啦一下子好像把它拉塌了一样，咔嗒一下子整扇百叶窗都那个窗户都塌下来了。就但是我自己不是这个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就哎呦，这像一个玻璃瓶，像一个冰的什么东西，像一个玻璃瓶呼噜一下子就化掉了，我就是这个感受。所以每个人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的描述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描述说灯影里行，有的人说像踩在棉花上，我不是，我的描述是什么？我觉得我浑身胀鼓鼓的，我觉得一跳一下我都能飞起来，我真是就是这个感受，我觉得我就能飞。我看着哭了，自己哭了。你注意，这就是我在千座前修心中心前看书就有的事儿，这不是啥了不起的事儿，我看书就有。这有啥了不起的？没用处，所以转过来还修了千座。
我转过来又修了千座，你知道吧？这事儿并不是我千座后，也不是千座内，是千座前看书就有的，完了以后不行，我自己知道不行的，转过来我又重新修了千座，我就因为这事儿问了很多人都问不到，问了很多人都问不到，大家都听不懂这话。后来我搞明说吧，就我写在这信上的话都是半头，我说了一半，我没把它说全，我这个人有心机的。心机是什么呢？我就说一半，我看后边的那一半，你说不说得出来？你要是只体会我说的这一半，拉倒，我根本不信你说的话。大部分人，我问的人都不知道我后边有另外的话没说，但是齐老师知道，我才说了上半句，齐老师说，哦，你是不是还有啥啥啥？哦，你说的这些我也经历过，但我告诉你，不可执着于此，什么什么就来。我一听，哎呀，好了，找着人了。所以就跟着师傅一直在这儿了，对，确认过眼神，就那话是对起来了。我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说了，我没有说完。好，第五，接着往下。第五，坐之不觉有手，不觉有身，并不觉有我，但见闻仍寥寥，此定上初现前之时。但此境界乃自然而至，切勿求之，求即不可得而反乱也。也就是说，哎，你看，就是讲境界的事情了。讲境界的事情我们就略过去，因为这师兄们都特别喜欢境界。定境来了，定境来就来，定境不来就不来，拉倒。只管念咒吧，也就是，但是这事儿你知道是要有的，这事儿是有的。这种定向来的时候，不仅坐上会出，坐下也会有，坐下也会有，就包括我们为你们灌顶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为你灌顶，哦，俺们灌了灌了灌了，那真的按着你的头念的时候，就是如此的。就是如此的，嘿嘿，所以心中心他有心中心自己的加持，他跟那藏密的加持力不同，他跟藏密的加持力不同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不仅坐上能出，坐下也一样，坐下也能求之反乱。注意这一句，这境界乃自然而至，切勿求之，求之不得且反乱也。这就是忠告。别在这求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是会有的，但是你一求它，它就不来了，它就不出现了。唯有你身心全部放下，一起放下，越往下放，越不在乎，它越会出现。我们一开始当然都是在乎了，这不就是习惯吗？累积来的习惯。但是我们要尝试着告诉自己，别去在乎这种事情。久久以后，一直的不在乎，一直的不在乎，一直的不在乎，习惯了不在乎，逐渐逐渐。他就这种习惯就越来越稀薄，越来越稀薄了。六，坐至若昏若寐，若昏若迷，浑浑噩噩。我今年27岁，从小信佛，刚刚接触心中心，不相信爱情，父母不同意我出家或单身，我自己不想出家，所以又不结婚，我该怎么办？请老师指点。要么出家，要么不出家。你不出家，你就做好一个在家人该做的事，工作该做的得做好。侍奉父母、孝敬父母，该做的要得做好。我也是如此的。我也没有结婚，我也没有出家，我也没有谈女朋友，我也没有准备要谈女朋友，就是如此的。元婴老人也是如此的。但是你注意啊，你注意，我们心中心里边的这些传法师里边，有的是没结婚的。哎呀，那也有结婚的呀。结婚的也告诉你也能解脱，不结婚的也告诉你也能解脱，所以跟结婚不结婚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关系了。解脱跟这个的没啥太大的关系的，不要搞得一个在家人像是个出家的样子，那你可能出家那一面你也做不好，在家这一面你也做不好。你要是走哪一条路，你想清楚，你就把那条路给他走好了。这是我给你的忠告，没关系的，不用赞叹，不需要赞叹，结婚不结婚有啥好赞叹的？不结婚有啥好赞叹的？结婚有啥好赞叹的？跟这个没有关系。坐至若昏若迷，此即实相现前也，坐至若昏若迷，昏昏噩噩，口若停念，似将入睡，而手因勿散，而又忽又阔然无我，此时见闻不灭， 而身心两空，身又异常舒适。金刚经譬如人生长大，此正实相现前也。这一个是我先说这种境界，也就是说能够分别这种境界是定功很深入，这是二祖。一般来说这种境界刚出的时候你是分辨不了的，它刚出现的时候你一觉知你就出定了，也就是说你定功不深入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个念头你就出定了，这是在定中观察它的。在定中观察他了，若昏若昧，昏昏噩噩的，口若停念，四焦入睡，手印无散。这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你打坐的那个姿势是不好，那你那个手印有时候是会倒的，有时候你就要仔细的去甄别。就我们在打气的时候是要仔细的甄别，这个人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怎么，还是他是入定。有时候他就是那个手肘啊，手肘往后稍微缩一点，掌根把它抵住了，怼在那个胸前把它抵住了，它就不容易倒下去了。你如果把它一直的这个伸在前边，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现在也比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一般灌顶的时候我是为我灌顶的人都会说这个事儿的，就是你打坐的时候那个手的姿势稍微往后缩一点，掌根就会抵住，两手的掌根就抵住了，掌根怼住了，怼在那儿的后以后它就不容易倒下去的。这种时候你即便是全身放松了，它掌根是怼死了在那儿，它是倒不下去的。但是如果你往前伸在那儿这么抬着它，你一旦放松了以后，你身体微微的会往下会弯。这个刚刚入定的时候身体是一定会微微往下弯的，这个是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如此的，我也如此。微微往下弯的时候这个手印是会倒下去的，倒下去的时候但是它不会散，不会散啊。有这个要需要仔细的去分别的，并不是说绝对的手印误导误散的。这个手印误散哦，你看这里二祖也说的是误散，有时候会倒，你要仔细的甄别，就是说有时候是因为你的姿势不对倒的，并不是因为说你已经睡着了，不是的啊。此正实相现前也，实相现前，无能知与无所知，不要去觉知它了，不要去体会它，不存在你能体会和你不能体会。倘一领觉，此境界即不有也。啊，你看这话也说到这儿了，就是你一旦觉察到它，一旦觉知到它，这里马上就没有了。一觉知即出定也，时不必暂久，因出入定时自己不知也，此境界乃自然而至，切勿贪求。别在这贪这种境界，你知道的时候或者你追求到的时候都已经不是了，只有你不追求它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它会出现，它会出现的啊。就是知道有这事儿也就完了，知道有这事儿就完了。这个别以为它是坏的境界，也别以为它是好的境界，这两个都不以为了，好不如无，好境界不如无，好事不如无，就都别理它。不如无的意思并不是说把这个断灭掉，没这种境界，有这种境界但我不在乎它，我不理它，我就要的这种心态，就要这个不理它的这个心态。这个不理它的这个心态是可以一直除你的习气，除到很后边很后边，直告诉你除到你第六地。此四五条境界出现时极易觉知，必以为奇特，此不知此后可常常可以得此，唯不若第一次之易觉耳。如初尝辣味，觉得特别。六地以后用什么方？六地以后，初地以后你自己就是善知识，还说什么六地？初地以后你都该自说了，初地以后都见其诸佛了，用什么方法？用了无一物可得，哪里有什么方法可得，哪里有什么修行可得，初地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的。说的是这个力量是通到六地，六地以后要有啥方法，初地都没方法。哦，我知道了，我刚刚说话顺口而出的六地以后就不用这个方法了是的，是我自己的言语不够严谨，初地就没方法了，有什么方法？方法全是你自己弄的，也就是你爱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你自己那时候你就是善知识，你自己还分辨不了是啥。菩萨初登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绵，也就是初地是啥呀？心中异常的高兴。哦，我的第三大初地初二僧祇劫满了也，哎呀可高兴了，原来如此啊。我这几为君几下苍龙窟，苍龙窟说的就是那特别危险的地方。苍龙是畜生，它不是好的，也就是恶兽，苍龙那种窟就是进去就要死人命的，我差点为了追求这个东西差点要死了。为君几下苍龙窟，区区堪数。区是什么意思啊？真是虚妄，没有固定的时间。我是因为放假的这段时间的这个刚好今天放假嘛，就是这个邓凯杰师兄让我来讲讲过这个百折，我就过一下。 我在昆明，你要是在云南，我在昆明，马上翻过年去，我是要讲课的。今年可能会在那个居士林，专门的那个宗教局和统战的下一个文，把那个道场就给我在那儿讲课。你要是在昆明的话，你到时候可以来，我可以面对面的。圆通寺对面那个圆通街上，我之前是在圆通寺正对面的那个千佛堂，在千佛堂，去年是在千佛堂里边讲，千佛堂讲，都是宗教局有道场证的。此四五两条出现时，即欲觉之。不知后以后可常常如此。第一次不如第一次之意觉，初尝辣味，觉得特别，久尝又忘其所辣，又其四五条不知何时实现，不可先告之以乱其意，恐贪求而成贪妄念，反不得定。也就是说，这种境界别去追求，你追求它就永远不会来了。因为这种境界，你今后熟悉了以后，是坐上坐下，它时时都可以起现的。坐上的坐下的凛然一觉，凛然一觉，觉的就是这个就起现了。啊、哦，有个问题，一路走来，很多师父师兄说我有出家姻缘，自己也很想了脱生死，结婚了又觉可惜，心又不甘，单身太难，又生不了，怎么当要轮回了？纠结的症状老师解答。不见得结婚了就是轮回，也不见得出家了就能够了生脱死，见得这两个都不见得。道心坚固，但就是的，你别认为说出家了就一定是了生脱死的。我这个话在这里讲不合适，但是我可以用这种话告诉你，很多出家人他出家戒体已经破了，他甚至有的人他都算不上是个出家人，算不上是个居士了，都有可能的。在那个当下，他破那个出家戒体，三归戒体破那个的当下，他当时就已经不再是连居士都算不上了。在某些戒律里边，某些经文里，你是可以当众宣布他不堪受供养的，有这种人。但是我们现在不说这种话，不干这种事情。出家了不代表你就解脱了，在家也不代表你就会耽误修行，就要轮回，这两个都不见得。道心坚固，道心坚固在于你修行的力量，在于你修行的力量。你现在已经你遇到中心的这个时间，你还年轻，你别忙着就在这考虑着要结婚不结婚。我都总觉得，就像当了几天和尚又回来了，那就不叫当了几天和尚。用肉眼看得出来，你听他说话呀。我们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不好的，就我这在这儿就也接着说一下吧。这三皈依的这个事情，三皈依是有一条红线在那儿，他认识的不随着结婚或不结婚，我影响我修行之心，甚至不因为生死而影响我的修行之心。我们修行之心是冲过生死去的，不仅仅是今生啊，你往生和下一生都会是修行的。说到这就把三皈依的这个事情说说吧。我们有的到底是什么皈依的什么东西？我们三宝里边皈依佛代表是不皈依天魔外道，把这个念完了以后，你就要知道，你凡是对天魔外道升起了皈依之心，比如说它能够导致解脱，你的三皈依戒体就已经破掉了。比如说是你认为说外边那些算命的那些人算命，你不升起皈依之心，升起了认为说他那种东西能够导致解脱，那个人能够导致你的解脱，什么给你开脉呀，什么给你气功搞一搞啊，甚至觉得说道教的那些东西啊，外道的能够导致解脱，升起了这种念头，你的三皈依就破掉了。放光，这是皈依佛。皈依佛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凡世间所有的佛像，都应该视同为佛，佛的身所依，也就是说不应该视其为商品。所以你只要买卖佛像，将其视为商品，心中将其视为商品，你的皈依体就已经破掉了。这是红线。所以我们就说，有的人为什么说，哎呀，佛像不能说买，佛像只能说请，这是从哪来的？就是从这儿来的。你不应该视其为商品，实际上说买也没有问题，你内心不升起将其视为商品的这个东西，这种念头，你的皈依体就没有破。佛像能带的，不仅有的，我知道有的人说不能带，但是我们就看得到古来的大禅师，他就是随身有佛龛的呀。 出家人他是随身有戒有佛像的呀，随身佛像，这是我们现在好像受戒的时候，因为受戒的人太多都不给你这个佛像了，但是你知道，你按照传统而言，你受戒的那个时候是应该有一尊小小的佛像，这一尊佛像是最为殊胜，你随身携带的。也就是说你持佛像的时候，你有时候需要舍戒，你舍戒对所皈依境，你就立即，你持不了戒了，今天你就知道你那个戒必须要舍掉，立即把那个佛像拿出来，对着那个佛像告解说，我今天的什么什么戒我要舍掉，你那个戒就舍掉了。那是随身的皈依境，有的是随身带的啊。但是你不要觉得它是一个装饰品，不应该，应该视同为佛陀在世间的象征，并且不应该说，哎呀，这个佛做的很丑啊，那个佛做的好难看啊。我们应该说，佛陀都是好的，只是佛像都是好的，只是某一个佛像的工艺稍差一点，某一个佛像的工艺稍好一点，仅此而已。佛像没有不好的，这是皈依的，这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重点我想说到是皈依僧，皈依法就不用说了。有一些我们不应该对于外教的道法升起可导致解脱的这种想法，一旦升起这种想法，包括说的这种话，什么什么的，不能有和尚的地方，有出家人的地方，你必须要找出家人受，你必须要找出家人受，没有大僧众的地方，没有大僧众的地方，你可以找在家人，可以找在家人受，在家人布萨的，他自己有持戒律的，自己有持净戒的这种人，你可以找他受。要是在家人也找不到的，你才能在佛像前自受。如果有出家人，而你避开了出家人去找在家人受，如果有在家人和出家人，你避开了这两个，你自己在佛像前自受，你都得不到戒体，都得不到啊。舍掉就是今天不那啥了，舍掉的意思是今天我不持着戒了。比如说是八关斋戒，我今天持的八关斋戒，我今天就持不下去了，我今天突然有事儿，我就那你就佛像前，或者说能听懂你意思的人，能听懂你的话的人，告诉他我今天八关斋戒舍去，一句话立即就舍掉了。哪里的依据我好跟他讲，受戒律里边的，戒律里边的菩萨璎珞经是梵网经里边的，有一个戒律吧，有这个戒律，有这个戒律的，八关斋戒里边也有，八关斋戒里边也有这个戒律。也就是说要从施受大僧众，就是在皈依僧里边吧。皈依僧我们要知道，皈依僧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寺里边受啊，就是因为认为僧人会犯错。僧宝和僧人是两个概念，罗师兄的问题我待会儿回答。我们要注意，僧宝和僧人不等同。僧宝是什么呢？僧宝有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僧宝指的是圣僧宝，也就是说圣僧宝是须陀洹果出国以上、出地以上的解脱行人。这种人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明心见性的这种人无论是现在家相还是现出家相，他都是你可堪皈依的僧宝，一个都是众生的无上福田，一个就是众生的无上福田。你供养尊重这种人，是你无量劫来的福报。你能遇得着这种人，就是你无上劫来的无上福报，一个就可堪你供养，可堪你供养啊！这是其一圣僧宝的概念。但我们这里不是大家都是凡圣所居土吗？凡圣同居土吗？凡圣同居土不就是说哪个是圣，哪个是凡圣，谁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们分辨不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正法的代表。正法的代表是什么？圣凡僧里边的大僧宝、大僧众，也就是四个或四个以上的僧人，持戒的这个僧人，持戒的这种僧人，你皈依的是一个团队，皈依的是一个团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皈依的那一个僧人，不是皈依的那一个僧人，所以你可堪皈依他。那个僧人是会犯错的，但是僧宝永远是清净的，僧宝永远是清净的啊，这是其二的。大僧众，其三小僧众。小僧众是什么？没有大僧众在的时候，找不到出家人的时候，找四个或四个以上的人持 菩萨在家戒的，经常持戒，经常在一起不在，不在的意思就是持戒啊，经常在一起持戒的这个团体也可堪为供养。这就是小僧众，这比丘和比丘尼完了以后，就是在家的比优婆塞优婆夷也可堪供养，也可堪你供养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僧宝。所以我们要注意，有的话说到这种话，大乘非佛非佛说，小乘太 low， 金刚乘是魔说，某个某个藏密全部是魔，就这一句话，这一堆人里边只要有一个明心见性的人，你的三皈依戒体就已经破掉了，你今生若不至心的忏悔，你已经解脱，没有任何希望了。你注意 啊，这是红线，这是红线。甚至有的人会说到什么呢，不只攻击到某一个教派，攻击到某一个道场，那一个道场的人全他妈的是魔，全他妈的是些这虚头昏巴脑的这些人。说到这种话，说一句这种话的人，我就不会再跟他打交道了，今生无望。既然无望，你就不需要再为他说佛法了，不需要再为他说佛法了。他若不今生忏悔干净了，在今生是不可能有成就的。开玩笑了，你三皈依戒体破了还明心见性，绝无可能。所以我们要知道红线在哪儿，红线在清净的，也就是你所骂的那一堆人里边只要有一个明心见性，你的三皈依戒体就破掉了，你今生绝无可能成就。你若不忏悔清净，今生能不能把三诽谤毁谤三宝忏悔干净，不好说，不好说，还是在你自己，还是在你自己。这种人不少见，都以为说心中修了心中心以后，我们都口无遮拦的在这里说这种话，都好像是很洒脱。你注意，我虽然口无遮拦，但我知道红线在哪儿。我犯红线的话我从没说过，有的人口无遮拦是什么红线他全说红线外的话，这种人不需要再跟他打交道了，别理他。喝佛骂祖啊，喝佛骂祖，你看看禅宗，禅宗是有这种事情，但是他压根就没起那个心，你知道吧，你要是起了那个心，你的三皈依戒体就破掉了，三皈依戒体就已经破掉了，三皈依戒体破了，今生是不会成就的。有这问题，受心中心法前，罗晋生师兄，你是云南的，你还没有灌顶是吧？还是说可以直接修？两头说啊，这个话，第一头，我修心中心并不代表不皈依三宝啊。那个你来修心中心的时候，我给你灌顶的第一句话就是跟我念三皈依啊，跟我念四皈依咒，那么咕噜贝，那么布达，那么达玛，那么僧伽呀，不代表。修心中心不代表不皈依三宝，这是其一啊。其二，去寺庙受三皈依到底是有多难，你非要不去寺院受三皈依，这两句话我都在这儿说了。心中心的灌顶并不等于不皈依三宝，这是其一啊。第二，受去寺院三皈依有什么错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非不去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的学处是什么？十方常住所用常住之物，你都应该恭敬。出家人，他就算是昨天出家的，今天都可堪受你供养，你都应该恭敬他。他穿着那出家人的衣服，你就应该为他行礼。你可能没受过戒律，我们的戒律就是这样的。我在这讲法的时候，只要有出家人我就坐到旁边，出家人坐到上边，没有出家人的时候我就坐在那桌子上面讲，我都是这样，有出家人我就坐下边。我是先给出家人行礼，行完礼以后我就跟他告诫说，我今天这个跟大家讨论的，跟大家讨论的。出家人说好，你讲好，有这话了，行了，我们不废这戒律，行了，我就坐在上面讲。但我，你注意啊，只要是在千佛堂的师兄听过我讲，我有哪一次是正正的坐在那个桌子前面的呀？可能没有， 可能没有，我没有哪一次是正正的坐在那桌子前面，是因为我们那个天佛堂里边常有出家人来，但是那出家人他不穿着僧衣来，有一些藏密的出家人也来，格鲁和宁玛巴的都有，他没穿着僧衣来，所以我从来都偏坐，我从来都错着坐。你看我错着坐不是因为我要在那，我这个人好像那么坐着舒服，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另外的意思啊。刚开始坐上单盘还疼，然后就散盘说腿还不得安，这种情况怎么办？腿疼这个事情啊，你要说单盘腿疼，我就只能告诉你活该，我们压根就不招，不让你腿疼，你就散盘吧，散盘腿就是说腿还不得安，不安，你要散盘，那你平时看电影怎么安了、啊？你看电影的时候怎么就不太在意腿啊？你坐在电影院里边看一场电影，那两小时你高兴得不得了，那你注意过你的脚不舒服吗？你大概没注意过，就是还是心不安，只管咒语吧，只管咒语吧。我们都已经放松到这散盘了，就是坐高一点了，就跟你那开你接着硬持着咒语嘛。你看电影你看过吧，也是两个小时呀。啊，打麻将，对，打麻将时你在乎过那腿不舒服吗？没注意，没注意，你就打坐时你特别注意那腿，别注意腿了，注意咒语。散盘还疼，那我还能怎么样啊？我没有办法了，这种情况怎么办？这种情况感这个清心百合师兄，我也是跟你一样的情况，我学心密的时候也不打坐，我也没打过坐，上来我就直接就打坐了，那什么孩子上二年级没人能帮上忙，我那时候的学习我是在考试的时候啊，还有就是我刚回国的时候我是做信使，信使是什么啊？手上戴一个手铐，送那些保密的文件，我是自己是掌握不了自己的时间的，照样打，车上也打，飞机上也打，什么那出国的时候，那400块美金两个小时的酒店我都住过，就为了打那两小时，啥我都打过，可以的，减少两小时睡眠的时间，这个还是在你自己的发心，你要是发心够狠，解脱的愿望特别的强烈，这些都不是问题，这些都不是问题，就是像我原来刚开始修心密的时候，都觉得能够找得着齐老师，能够那学心密，都觉得说是我都快溺水了的，抓着一根稻草，就这种心态，所以我没考虑过说能不能修。现在回过头来，实际上我那个时候的条件比现在的大多数有这种问题的人更不具备修心中心的条件。我也没在乎我能不能做得了两小时，反正不到两小时反正我就不下坐，就这种心态。我都没考虑过我能不能做两小时，直接来了直接就两小时了，照样也做下来了。修过千座怎么修，我们正要讲的就是这些。过千座呀，我们这里说过千座应该说的是一种心态，而不是计算座数。千座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座两座的这种概念，不是一座两座的次数。千座是什么概念？千座是我没打过座的那种概念，那种心态下就说千座怎么修。千座怎么修，如果说是还一二三四的这么修着，一二三四的再怎么数着，我认为千座内，这是千座内。我现在都是这么提，千座是一种概念，千座是一种概念，而不是次数。周师兄有一次很忙，只有两小时可以睡觉。对，我也是这样的，我也有过这种时候，就是那倒时差的时候，就只有两小时。我在迪拜的机场，就有两小时。我那个那个什么，就400多块美金，两小时就这样打，也打了400块钱美金，就这么也打了，就不睡了。老师，我打坐腿疼了，伸直放松一会儿再盘，这样可以吗？李岩师兄说可以是不行的，我就直接就告诉你这话了，我是不会在这说可以这两个字的，因为我一说可以你就玩命的在那里动，说不可以呢，你做得到吗？不仅你做不到，这里在座的可能没谁能做得到千座里边一点都不动，别问我了这种话，你要问我原则就是不行，尝试着往这个方向上去吧，好吧， 一直学着努力着往一点都不动的这个方向上去，但并不是说动了一下好像你迁怒就不算了，但你始终要往着不动。
是的。
好，坐过六印，意境较前，迥然不同，何也？以根已拔去也，必有一度忘记之病，于座上忽一时一切忘记，并昼夜撵不出，此无碍也。人往往不注意之，盖初得无助境界，刹那成空，无善无恶，觉之仍寥寥，一不落放无际，自然非空非有，实相现前也。是说的就是实相现前。大家注意，你看这里说到哪一点是爆炸吗？哪一点是化空吗？哪一点是有什么瓶子化掉吗？哪一点有什么百叶窗哗啦一下吗？没有，自然而然出现的。谁会没有啊？打坐的谁都有，都是不注意，都不介意，觉得太平淡了。而且这种境界出来的时候，你刚开始觉得说太辣，过一段时间你弄得多了，它就不是个事儿，它就不是个事儿，不是啥大不了的事儿。有谁打千坐不正体的都不愿意不乐意，觉得不过瘾，要来一个狠的，要来那个有相的，全是被有相所惑，包括。这说的都是有相，你看我们这儿说的这个相，这个相以后一时忘记的这种相，又有人追求这种相了，全都在这个相上追求，那还了得？在这儿是能容易转生的地方，转什么生啊？转生是转过来，这东西啊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我所有的妄起妄灭，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山河大地和无山河大地，有妄想无妄想，哪个不是用这个起现的？在这儿不转过身来，一直在这追求的忘记，那你就蠢掉了，一直在那追求化空的境界，那你就蠢掉了，你就变成个无际的了，那咋可能呢？不是的，在这儿是要这个转身，这种境界出现的时候容易说，哦，原来如此，原来如哪个词啊，我本来就是解脱的，这种东西不是外来的，需要什么修行不修行啊，我还需要再来炸一次啊，还需要怎么什么再来画一次，不需要，迁坐本来就已经证道过了，本来就是自得的东西，还需要再来往外再来弄一次，这就啃脚跟一啃，肯定行了，没啥事儿了，没啥事儿了，此生参学势必，还需要再追求吗？你的呢向外直求追求之心，刹那之间化空，刹那之间心就安稳了，不需要追求什么了，还需要追求什么呀？不需要了，不需要了，我本来圆满的，本来能生万法的，本来能生万法，什么空乐明全都现前了呀，法身报身和化身本来都是一生具足三生的呀，怎么不具足啊？你那个现前的不是是什么呀？这次讲的是在讲的这种像做过六印以前这一时忘记这种像这种无碍出得无助境界，注意了，境界这种境界和你那个化空的境界，和什么爆炸的境界，和什么玻璃瓶化空的境界，和什么那什么百叶窗夸啦的铜底托，这全是境界，一回事儿啊！不止这些境界，还有其他境界呢。别忘境界上会，这是我唯一能给大家的忠告。我为什么那种啥，就是我说的瓶子化了以后还要打个千座呀？我就是被这种东西所惑的，被什么惑的？被元婴，咱们元婴老人说的这种话，你那个能听能动能闻的能知之性，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就被这句话耽误了我十来年。多坏了我十来年，但是这种话是指啊，他有错吗？他没错，他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这种话你一旦着上去就成毒药，本来是甘露就被你给这弄成毒药了
啊、第一次听到挺好玩，直接好玩。秦老师讲一个四字，由觉知而分明，而寥寥分明，而分明心不明，
请老师再讲讲觉知而分明。觉知而分明是啥呀？觉知是啥？觉知就是说我们妄念起的时候忽然觉了，哎呀，不理他了，不理他，这个就是觉知。觉知座上的乱和觉知座上的定，觉知为境界牵的时候，觉知被境界所牵的时候，通通都不理他，通通一概不理他，一概都不理他， 也就是说为乱境所牵的时候提醒，哎呀别跟着他跑了，这座上本来就是有乱有定的嘛，有生有死的嘛，这全是生灭法，这就是觉知，由觉知，这就开始觉知了，叫始觉佛光，这二祖说的，这叫始觉佛光，这叫始觉佛光，这也是大手印口耳窍诀里边的第一步，你听好了啊，这在密法里边也是这么传的，口耳窍诀养对七日黑观成就里边的口耳窍诀的第一句就是传的这个觉知，觉知妄念若起之时，如蛇自解，不随其而动摇，妄念或境界起的时候不随其对治，也就是说不修不整，不修整亦不散乱，并不去把那个妄念去掉，也不是说散乱的跟着妄念跑，这两个不修不整不散乱，大手印三原则由觉知而分明，我们一直如此觉知着，窍诀里边怎么说呢，这么做是不是对的，无需做分别，如此做好与不好，亦不做此妄想，这两个都不做这个妄想，初时初时如同夏天那个冰雪化了以后，妄念啊，如同夏天的冰雪化了以后，如同滚滚的波涛和流水像长江一样的滚滚而来，这是妄念初相。中相是什么？中时如平静之水面，久时如一碗之水彻底泼洒，这就分明开始出现了，了了分明就开始来了，一不断灭就是了了分明，自在就是断就是分明，了无障碍就是分明。哎，我再把它考下来，嗯，这句话，这就分明开始出现了，所以从觉知而有了了分明，而了了分明而心不移，了了分明是什么？了了分明开始出现了，与大手印的里边怎么传授的呀？传授久久妄念自知其起处，而习气脱落于无形当中得解脱也，得解脱也，这就是我们第三句话所说的又分明而心不移，又分明而心不移，这就是大概的是这么一个过程，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心中心所说的这个观照的过程，这个修行的过程，他宗也这么说的，他宗也是，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传大手印的窍诀啊，我们本来是没有受过这个灌顶，无上不灌顶，我们在这宣说密法的细节是不合适，但是我是捡了其中几句话告诉你，因为他讲的比较细，我觉得通过这个来告诉你，这个由觉知而分明，而了了分明，而分明而心不移，也就是说我们了了分明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走坐，走坐是什么？走坐就是你时常的因为那个习惯而又着于外景上，而着于外景上，着于外景的时候提醒自己别着，这就是你那个习惯，但你这个习惯会一直都在的，它很长时间累结以来的习惯，它不是一天两天一下子能够去得掉的，就一直长久的关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就是这个关照。而分明而心不移是什么呀？分明心不移并不是说啥都不知道，啥都知道而你的心刹那之间从来都没有动过，这就是我们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一直在那儿显现着呢，从来就没有，从来就没有去除过，在这个时候就要进入观照的第三部曲了。观照第三部曲是什么？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就在这儿，这个扫除的就是你一个一直现前的东西，扫除的就是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把你这个灵知之性给它扫掉，把你的灵知之，也就是说你落于概念和光影的那个把它扫掉，把它扫掉，在这还是有，在这隐隐还是有个影子，把这个影子要得扫掉，把这个影子要得扫掉以后就干净咯。嗯，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个讲的带有这个意思，但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不完全啊。
老师，尤其每天睡觉前收摄身心时，眼前就浮现很多的，而不该只是对于经历者而言，经历那个当下恐怖的幻想，还觉得害怕或者是不能安然入睡，有什么方法让自己内心不痛苦，早点入睡呢？让老师解答。你可能是修藏密修的比较多，因为你这个用语用的都是藏密的话，我知道这个是，在修长寿佛或者是修弥陀。弥陀法，或者是修某一类的这个上师法的时候会用到的词语，收摄身，就是睡前要收摄身心，就是把你所观想的出来的，比如说是日轮，或者是说某一个什么境界，观想为自己的，收摄到自己的那个心中的某一个种子字里边，或者是明点里边，这一种做法不是心中心的做法，不是心中心的做法啊。因为我们睡觉，睡觉就睡觉，在心中心就是这样的。睡觉和不睡觉这两件事情，实际上对于心中心而言，心态应该是一样的，心态是一样的。眼前就浮现很多的事物及恐怖的画面。我要这么来跟你说吧，这几种法，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我们也不一定长期能够见面。大部分跟我那个啥，跟我接触的人可能都是见一面。我们就说这个。这种方法你自己掌握。我跟你说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最好的方法，不理他。你越理他，你就越觉得他是真的。你越觉得他是真的，你就越骗你自己。最后好像就似乎有个真的东西，就是有个真的东西，真到什么？这里有点声音，那里有点什么声音的？这都已经出这种事情了。这全是你自己，全是你自己以认假为真弄出来的事。这就是心理上出毛病了。心理上出毛病了啊，就以为自己骗自己都骗成是真实，你自己现在只是浮现人事和恐怖的画面，你还是知道他自己是知道他是假的，你要一直这么提持着这些事情去理会这些事情，久了以后你自己就认为他是真的了，这就很难去掉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理他，这是最根本的办法，你一直不理他，是久久他就去掉了，久久他就去掉了。时间长了以后，他不会一直在那儿的。人的心态都是这样，人是生灭法，我们这个人生就是生灭法。我们不会，我们人的这个思维也好，身体也好，都不会长驻久存的，除非你一直去提持着它，你一直去提着它这个事情，它就会久存。你要是不理它，人的这个心态，别说这个了，就你那画空的那个像，我们说的那。那化空修行修出来的化空的相，它都不可能一直长存在那儿，更别说你这种妄想了。所以这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他，不理会他。你试试能不能够不理会他？因为你现在我们都在这个群里面，你还能联系到我，其他的我先不讲，你就这么不理会他，一直不理会他，不理会他一段时间，你去不去得掉？你要是还去不掉，就说明你这个人，可能。习气根性就是属于特别着于相上的，着于相没关系，我们还有着于相的其他方便再说。但那些方便法都不是根本的法，那些法都有弊端，任何一个法都有弊端，你都要小心。给你一个法以后，给你带来另外一重枷锁。最好的就是不理会它，你如果能不理会它，它一段时间它就没有掉了，那就更好了，更好了。我也没给你一个法，也不给你加个东西，它自然有，你有的东西它也没了，就解决问题了啊。不过楞严咒和宣化上人，是的，观照是指坐下一切时一切处吗？对，是的，没错，没错，没错，观照是指妄念不起，妄念不起，境界来了不跟着它跑，这就叫观照。啊，这就叫观照，并不是提个什么东西，也不是多件事儿，就是不跟着他跑，完了，不跟着他跑到底是什么呀？注意了，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那不跟着他跑到底跟着什么跑呀？哎呀，没办法，本来不跟着他跑就完了，不跟着他跑就最好的了。但你一定要有个东西，你可以先有个咒语，好过于你有妄念，最好的是没咒语，不跟着他跑，停下来就停下来了。久了以后会脱开，久了以后会脱开啊，
甚至一也不要他说没有妄念，也不是说你好像一切时一切出道把那个念头给他去的，不是，我就要你斩断，不停的斩断，并不是要你不要妄念，你这妄念你注意啊，你要是翻身一翻得过来，这全都是你的妙用，咋去得掉啊？不可能去得掉，你去掉它你自己就傻了，不去就要你一直斩断，好了，不要你的境界，别在这追求说观照好了以后是什么境界，不要，有可能会出现那妄念变少的那种情况，也不执着，也不执着，网上电话也行，联系邓凯杰是去，是啊，我在他那个群里边，你加到那个群里边，七师傅风范之间，哎呦，我哪能跟师傅比啊，哎呀，不说这种话，不能说这种话，老师是生在学佛家，你们十岁，不是，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学佛，嘿嘿嘿嘿嘿，我们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学佛，我费了老劲了，让父母打一百座，不听不信，不愿意看了，不是的，十岁我不止十岁，我很小就信佛了，嗯，很小很小，几岁就喜欢这些东西了，啊，对，是的，嗯。那小孩是逃学去打游戏拍洋画，嗯，我小学逃小学时候下午没课逃课就是去寺院，哎呀，好了，时间到了，我们干脆就今天就讲到第七条，下周接着从不能说这话，再来人，所有人都是再来人，在这里边的人没哪一个不是，大家都是三世因果，都是轮回过来的。啊，我们再聊会儿，有事儿就再聊，没事儿我们因为时间通知的就是11:30，就是
半小时。
嗯，好。